紧接着看刚讲146页哈，46页这边我们刚所提到这个解决这个生死轮回，主要是要断除这个生死的根本，就烦恼。那这边有提到了哈，就是有说烦恼的根本是我见或者是无明啊。这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在有情轮回生死的根源的那一章，应该是第六章吧，应该是第六章，他有提到啊，那里，他分作两节，然后第一节就是无明跟贪爱嘛，然后第二节是是跟我见，所以在佛法概论那里，他就说到这个。轮回的根本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无明跟贪爱，就像它有个比喻啦，就像我们走迷宫，但是我们走迷宫的时候呢，眼睛又被这个布遮到，遮蔽眼睛的哈，就是我们蒙着眼睛在走迷宫哦，所以从要离开迷宫来说，迷宫本身就是一种阻碍的，但是我们眼睛呢又被遮住哦，这个。这两个都是你要离开这个迷宫哦，就离开这个三，比喻这个轮回来说，这两件事都很重要哦。但是要去分别来说，你要把这个遮眼的布去除是更为首要了哈。因为如果我们可以看得到，虽然迷宫是绕来绕去嘛哈，迷惑我们的判断能力，但是基本上是还是可以有迹可循啊，你还是有可以判断，所以这个。这遮眼的布比喻就是无明的哈，就是我们没办法去了知这个出世间的真相，所以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也等于说是白费啊。就像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目标安立很多 flag，就是目标哦，安立很多目标，在人生安立很多目标，那我们积极去追求，希望可以达成目标，但是这些目标。总是还是在三界内，所以我们立的目标是要离三界，那用的方法就要用佛法了。所以世间不管是科技、科学多发达，那知识多么的高明，文化文明多么的高了哈，知识多么的进步，基本上是没办法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哦，因为我有佛法依着出世间的方法才有办法解决。才有办法引导带我们离三界轮回。好，所以在那边一开始就讲无明，接着他要引这个杂案经的说法，什么是无明啊？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不会煮菜，可能不会开车，可能不会开飞机等等，但这些都不是无明的内容。在杂案经有提到所谓的无明，就是我们不知道所谓什么是三宝，不知道前生后世，不知道因果业报，不知道四谛。这就是无明的内容，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的内容。好，那第二节他提到就是我见，那我见实际上就是无明的，就是这个见啊，有取是跟见，这我见本身就是无明的内容，因为我们会自然而然把这个五蕴合二的个体认为是我的，我在主导嘛，哈，所以我吃饭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饱足感。我会感觉到饿，感觉到口渴，感觉到温度，感觉到这个外在环境、人际关系带给我们的种种的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哈、哦，这些只要外在一改变，我们的身心就会产生影响嘛。就像我们今天好像是立冬可是这天气还是还蛮热的啊、哦。除了早上晚上比较凉一点这也是。地球暖化的一个现象，这已经是不可逆的现象了。所以，我们怎么去认清事实先了解这个世间的事实，再了解出世间的事实这个才有办法去断除我们这种所谓习以为常，或者我们认为就是如此的一个概念或观念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我见我执的比较容易了知的部分，但是我见我执实际上是更深入的、更深远的，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发现，自然而然我们就觉得是我应该要这么做我在做什么这个我实际上是 根深蒂固嘛，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的生活经验加深的这种所谓的实在感，就自我感。但是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才需要去修行嘛，才要去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了解哦。好，所以这边的了生死，并不是只是了知生死，而是要解决生死。那解决生死，就是要先了知这个生死的根源，就是无明。好，那用佛教方法慢慢的去断除无明之后，才有办法真的做到所谓的了生死。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啊，在标题三啊，往生并不等同了生死。所以了生死呢，不管是在大圣，不管在声闻的修学啊，都是一样啊，只有所谓的浅深的差别啊。但是总的来说，了生死绝对不是了知生死啊，就是要去断尽烦恼啊。所以依这样的道理来说，了生死是要根除烦恼、断尽烦恼的。所以往生净土呢，不代表你已经都断尽烦恼，都见到诸法实相，见到世间出世间的究竟真理啊。所以呢，这个就要回应了，一般将念佛等同于了生死，念佛等同于往生净土，或者是往生净土呢就等于了生死哦。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了知，去分别啊。好，接着下面导师这边就有个小结，所以往生并不就是了生死哦。那如果你说它是了生死的，所以往生净土的说时候，你说它了生死，它是从这个所谓将来一定可以来说，不是说当下往生的当下就是了生死。好，接着在第四点哦，往生净土啊。终啦、啊、这个终是最终，标题是这边啊，终就是最终可以了生死。那是从这个所谓的因中说果，那因中说果也是在佛教一个比较特有的名词啊，这我们前面大概也有提到类似的啊。好，我们先看一下瓜福一的因中说果啊。那为什么说往生净土就已经了生死，或是就能了生死呢？哦，这边导师就接了上面的意思，接了下去解释啊，在标题四的瓜佛以因中说果这边啊，生到净土，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那善缘具足嘛，精进修学，好，这样子辗转增上，后来得不退转啊，得不退转，大概就是。修行菩萨的阶位是很有保障的，然后不用担心会退失的，那就决定可以到达这个所谓了生死的目的啊。差别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啊。所以说往生净土能了生死，那是从因中说果啊，从最终的结果来说啦，但是你现在说的时候是因，在因地的时候，这样可以知道吗啊？那接下来导师有个譬喻嘛，就像有人从高楼哦，13层的高楼要跳下来哦，在没有落地之前，我们说他已经摔死了哦。但是呢，虽然是必然的现象，但其中呢有很多种可能性啊。啊，这个新闻也有提过嘛，有人摔下来刚好压到别人，别人死掉，这个也是有的啦哦。这实际上的新闻也是有的，不是我们常说什么那个以前什么。卖那个烧肉粽的路过被压死，这实际上好像最近的新闻也有了，就是跌下来的是压死别人，所以这个不见得了，所以从必然的结果来说，他就大概就是摔死了，但是不见得了，因为在空中的这个阶段，在这十几层楼的阶段，他实际上还没死，但是我们从必然的结果来说，他死定了，所以这个叫因中说果。一样往生净土也是如此，从最终能成佛来说，我们说他了生死，但不代表他往生的当下或是往生净土的时候就已经解决了生死，不见得了，不见得。所以导师要提到的是这个。那另外的下面举经说明，这边这个也是前面有提过了，在华严经啊，法华经所提到的一称南无佛啊，皆共成佛道。像在注脚的69，我们有列出来。其实在 讲义的21页，他列了很多啦，注脚37啊，他实际上那边是列了很多，皆共成佛道，我们那时候是有列很多那个内容，而不是只有一称南无佛啦。那有些人也会把这个内容啊拿来怎么说，就是我们汉传佛教这个所谓的法事非常的兴盛嘛。像在22页的注脚栏啊，就是刚说的这个注脚37的刮符一啊，那我们上次有稍微带大家看过啦啊，像前面数来啊，像第一行什么旷野中嘛啊，积土成佛庙，乃至童子在游戏啊，聚沙为佛塔，如是人等皆已成佛道。所以这个实际上就这边导师所要强调的，它是因中说果，就是不是你做了当下，而是你做的这些行为将来你可能种下善根，种下这个得度的因缘啊，慢慢在修行啊，不是你做这件事情当下就已经成佛道。所以他下面再看到第三行，若以教七部言是作佛像，如是人等皆已作佛，皆已成佛道。那所以有些人大概想要这样子就供佛嘛，哦，那再下来下一行，以欢喜心歌背诵佛的，乃至一小音皆已成佛道。所以我就说，有些人就会拿这样子的经句啊，经文的这个句子啊，去诠释说，哎，佛教都就是有做这些什么法事啊、佛事之类的哦。当然就看你怎么去理解这样的经文。不过导师这边哈，我们回到讲义的46页，这边所要描述的诠释的内容，就是围绕那一个因中说果哦。所以我们看到最后一行，华严经的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那还有这个宝云经所说一念释迦牟尼佛，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翻他的音了，就阿如他那。阿耨多罗我们上次可能有给大家稍微分析，阿如他那就是无他那是上嘛，阿努就是无上，阿如他那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或是无上片等正觉好，这些都是因中说果。好，接着看到是七页，那就是依着这样子念佛的因缘哦，所以因中说果说你当下的念佛因缘，久久的修学哦，必能了脱轮回，解决生死哦。所以他所谓的因中说果的意思，就是最终的结果来说是有这样结果，但是如果你中间什么都不做的话，大概也很难达到所谓的最终的结果哦。所以虽然你有种下这个念佛的因缘，但是你之后没有进一步的修止、修观、持戒、布施等等，那也不见得就一定可以解脱啊，能就成佛道的哈。所以我们应该要去分别清楚啊。那在注脚的70啊，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注脚70啊。先看一下这个刮符，我们看一下导师的聊，你在刮符5了啊。其他的就是将相同的译本做列出给大家参考了。我们先看刮符五哦，这个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般若蜜法门，这个大概也是第十章。好，宝云经前后有四个译本啊，第一个译本是七卷的版本啊，是曼陀罗仙的翻译。那这个就是我们刮符一的内容啊，七卷啊。第二个内容叫做，第一个译本叫大乘宝云经，也是七卷啊，它是也是梁曼陀罗仙共生解婆罗所翻的啊，这是属于第二我们刮符二的内容。第三个叫宝语经啊，十卷本啊，唐朝的达摩留支所翻译。第四个是佛说除盖障菩萨所问经，这是师父所翻译20卷本啊。那这四个是同本异义，就是他们可能传承的内容是相近啊，不同的翻译本。经中主要内容都提到什么？除盖障菩萨从东方世界来，所以这个 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为什么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属于西方，这个一样嘛。如果是从除盖藏菩萨 的角度而言，娑婆世界是属于西方的啦，懂意思？为什么？所以他们会从东方来，就是说我们的地理位置就是在他的西方啦，所以这个东方西方是看你依着什么基础点去做分别。所以 依我们释迦佛的角度，极乐世界是属于西方，可是如果你从这个除盖藏菩萨的角度而言，娑婆世界或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的佛的教化土的世界呢，是属于西方的。好，这是所谓的东方西方，就看你以什么为基础点。那提出了一百零几个问题啊，都是要问这个所谓菩萨具足布施啊，还有菩萨怎么成就无上菩提啊，就阿耨多罗就无上正等菩提啊。那每一个问题都用十法来做回答啊，题材跟华严经是相近啊。那其他的瓜符的上面哦，就可能大家可以看出体字的地方就可以的。好像瓜符一的宝云经哦，这边就提到嘛，它是什么莲花眼佛哦，所以它的那个菩萨的佛是叫莲花眼。那当然，其他的译本也是差不多如此哦。所以他说，西方有世界叫娑婆，就是我们这边的娑婆世界啊。好，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啊，所以对他们而言，我们就是属于西方的。所以我刚刚想要表达的哦，这个西方东方它不是绝对的，就看你是以什么为基础点啊。那这边就黑体字下面粗体的啊，文比佛名皆得阿比巴字哦，那是因为他的佛光的庇佑。如是之光啊，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光明，就是因为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放光了。所以这个阿比跋致是这边的经文的上面的啊，导师的文上面的内容实际上跟哪一个译本是比较接近的？比较接近的译本，像第三个译本啊，《佛说宝语经》。它是莲花眼如来跟所谓的紫盖菩萨，也是刚刚所谓的除盖藏菩萨了。这边有一样啊，佛的国土叫娑诃哈，当然也是娑婆了。它基本上取它的音啊。那若诸有情闻彼佛名，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好，所以这个就可能跟导师的这个文啊，听到释迦佛的名号啊，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能这个就会比较接近。那第一个翻译本就会可能是没有那么明确的啊。那瓜符释的也都差不多了，悉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瓜符释的也差不多啊，这个就给大家参考啊。好，接着看一下注脚71，这个因中说果啊。瓜符一是华语集的第一册啊，第四册啊，这是中国佛教所谈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在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讲记、净土学论集、净土学论集这一篇这一本中的268页，横出三界的这个主题。那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个注脚的内容是从270页的倒数第三行一直到271页、哦、这个可能有几个词啊、哦、可能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啦。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71、哦、这边也是解释这个所谓因中说果啦。这边有提到啊，净土行者厌五浊恶世而心求净土，约三界生死说啊，这种所谓的心厌心啊，就是心高兴一个地方，讨厌一个地方，而不是期望一个地方厌离这个世界，它是不能离生死。那为什么会这样啊？这个主要是这个就是所谓的心厌心啊，就是什么？一般说这个世间道啊， 世间道断惑这种要我们听过什么六行观啊，咽下心上了啊，简单有个比喻，就是当我们修道，我们怎么要得禅定，除了我们要专注一个所缘境之外啊，我们就要很专注啊，当我们达到所谓的初禅定的时候，好，你达到的初禅定，你怎么入到二禅，你就是要去观这个初禅它是苦，相对二禅来说它是比较苦的，比较粗的，是障碍，所以有所谓的六行观，咽下心上，就这边说的心咽心，所以你要发的什么是要出离心，为什么二圣至少要发出离心，这个才办法去出离三界，所以这边的心咽心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从初禅要入二禅，你就是要观这个初禅是苦出障，二禅什么净妙理，就是一般说的世间道断惑或者世间道的这种修学次第，叫咽下心上，所以你才有办法舍初禅入二禅，那你要入这个三禅一样，你要舍二禅入三禅都是一样，所以老师说这个你咽五浊恶是心求这个净土啊，这应该没办法了生死啊，不过呢，因为你生在这个净土，有这些所谓的善知识，而且呢是莲花化身，是没有所谓的老病死，所以在这样的修行，一定慢慢，不管是怎样，终究是可以解脱生死，所以叫因中说果，所以不妨说往生净土以解脱生死，所以这边的解脱生死就很清楚，这个解脱就是我们前面一直在说这个了生死，这个了字啊，就不是只是了知啊，是了啊。那这个之后我们在看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本书啊，如果你们对这个内容有兴趣哦，导师这边有个比喻啦，就像这个动物嘛，它样子样子什么，那雌户它有个动物它往上爬，它总是要先缩一下再往上走，先往上走这样，所以它一定要咽下心上哦。这个这边导师就有提到，像在269页了，这个有兴趣可以先看一下。好，这个因中说果就是简单的说，就是说我们从结果来说啊，但不代表你现在已经成就这个果了，还不见得。那瓜福二呢也是另外一种说明，在大圣广武运论讲记的，这个呢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有趣的是，在大智度论它除了因中说果之外，还有一个语词叫果中说因啊，那这就有点复杂，那大家有兴趣再去找啦，我们这边就不再细说啊。那回到我们讲义上面啊，就这两个注脚七十一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好，刚刚提到了啊，因中说果是说我们现在种下或是依着念佛的因缘，之后的久久修学，终究可以解决生死啊，不管是成佛或是解脱啊。好，接着我们来看哦，在47页第二行啊。好，不但这是一般的往生说，就是一般的情况往生净土来说是还没有解决生死的，还没有了生死，就是上品上生的这个众生或是菩萨他生到净土以后还是要怎样花开见佛悟道，但花开见佛当然的描述是比较简略的啦，那大概是听到佛说法，那了知的所谓的诸法无自性体证的无生人，我们上次有提到无生人或是无生法人，它实际上是菩萨阶位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法，所以你基本上得了无生法忍的菩萨差不多等于不退转了，所以为什么一定要修到不退转，这些很重要，那你体证无生法，大概你也体证到诸法实相，所以你悟了无生忍才可以破除无明，断除了生死的根本，所以这边导师在47页的第二行跟第三行他所要提到的是说明 就算是修道上品上身的，你还是要去了知诸法实相，就悟无生啊，才有办法破无明嘛，才有办法断除生死根本，这个才叫做了生死。所以上品上身不是你马上去了就是了生死，而是你还要开花见佛悟无生，这才叫做了生死。好，接着我们看到48页，所以这边就回应最后了。所以呢，往生跟了生死应该是两件事情，不能把它等同了，不要把它等同。好，接着看瓜佛国字大写山的解释，这样把往生跟了生死的内容去分明解释清楚，了解清楚，那就会跟一切教理相应。所谓的一切教理，就是不是只有净土或是念佛法门，法门有很多啊。如果你只是把念佛等于了生死，往生等于了生死，那等于说其他佛说了那么多的法，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生死嘛？那不太可能嘛。你从声闻佛教来看，声闻佛教里面我们如果从阿含经的内容去看，那个圣弟子怎么解决生死，大概也是要修四谛缘起嘛，一样去体证实相，最后勘破无明或者断我执，最终在次第的将这烦恼都断尽，成为所谓的阿罗汉。所以这些方法不代表就不是只是念佛啊，这个很清楚。而且就导师的看法，这个念佛在声闻佛教的时候是属于六随念当之一嘛。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布施、念持戒功德、念天升天的功德。那这个比较是属于方便之法啦，不是属于正常教导圣弟子的修行方法哦，但是要修禅定，要修智慧，解脱烦恼哦，大概是这样的方式哦。所以我们要去分说清楚，就会跟一切教理相应啊，不会说变成说好像念佛法门啊、净土法门是特别的啊，太特别也不太好了啊，就是就跟佛法的其他说法会有点。没办法会通了好，接着看下面，若是过分的高推就是提高了或是推重尊重这个所谓的往生就等于了生死，那就跟无量的教理有点没办法会通嘛好，如果以这个了生以往生就是了生死，如果对教理没有认识的，那可能他也没有进一步分别，但是如果对教理有一些认识的，你了解四谛缘起的重要性甚至是佛法的核心的话，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这样的说法，你可能就是听起来有产生疑惑，反而会觉得净土法门这么的特别这么的殊胜，好像反而会升起障碍呢。所以有些人就会尤其像南传佛教，他们可能就完全否定了就完全否定了。好，接着我们就看到第八个要点解说要义。那解说要义主要是将前面所讲的净土法门再从这个概要式的内容去做说明。那这边导师实际上本身有去做三点说明。第一点是在瓜佛国字大写一就是一本愿力。所以要清楚这个内容就是什么叫一本愿力，就往生净土实际上是一本愿力。好，第二个就是我们上次有给大家看过，在49页的瓜佛的国字二，也就是49页的倒数第五行第二点，他所诠释的净土法门多数是依据印度的经论，所以他不是以中国古的依训为圣教量，所以为这个所谓的圣言量啊。依训大概是这些中国古德，尤其是弘扬净土的古德，他们有些体验啊这些体验当然是对他们而言是真实的导师也没有否定这一部分只是说这样子的体验 这或许是某一类的人可以体验得到，但是它不是佛法的全部，不是佛法的全部，所以我们要分别。就像我们爬山啊，可能从东面走，从西面走，或者从南面走，你可能所看到的风景都不太一样，但是每一条路有可能都可以达到这个所谓的山顶，所以没办法说哪一条才是绝对的好，那只能看你的身体的状况嘛。像这个爬这个合欢山，它有很多路径，应该说合欢山本身也有很多峰，然后主峰、东峰什么峰，那它有很多路径，有些路径是比较短的，但是它的这个坡度很陡，那你爬起来就很吃力。可有些路径是比较远的，但是它走起来是比较平缓的，你可能走起来比较轻松，所以它没有说绝对的一个哪一个才是最好的，所以导师要强调也是如此，它是比较是依照这个经论的说明，而不是从这个古大德的一些体验上去做说明。好，第三点在50页就是国字大写的刮胡山这里，净土法门虽然是三根普被，就是三根就可能你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都是普遍的救度或加倍，但是主要的度化的众生，导师认为是初学的初发心的学者，所以初发心的学者他可能就觉得要修菩萨行那么久，他可能没有确不太敢保证有办法有信心，不太敢保证有办法从这条路从头走到晚，所以啊，净土法门是要来建立他们的信心的。那这样当然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我们之前也有看过像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或者是马明菩萨的这个大乘起信论，都有提到这个，像就是对应我们前面在这个摄护信心的在前面有提到的像12页就是念佛法门的三特征他真上，这个跟刚讲的第一点有关系就是依着佛力的加倍第二点就是异行道异行道是从他真上是从讲义的12页到16页那异行道的部分是讲义的16页到18页那这边就有引用像在17页十住毗婆沙论的这个内容摄护信心的那或者是19页大乘起信论也是第三点叫义方便这个都是来摄护这个初学者的信心。好，那我们就回到讲义的48页解释本愿力本愿力实际上就对应我们刚刚说的在12页开始的这个他真上这个内容。好，本愿力呢是什么？众生有办法往生净土，主要所依靠的是他力的慈悲本愿。这边的他力指的就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慈悲愿力。所以如果是凡夫菩萨只靠自力就算你依着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这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虽然这个门槛已经比一般的所谓的称名念佛还要高的啦因为你要称名念佛到一心不乱，这个不见得是你每个人都做得到，而且你可能要有比较长的时间去专修。好，接下来在下面又略述念佛法门的发展第一个是汉传佛教了。念佛的净土宗人都推崇这个庐山的慧远大师是初祖其实他的念佛不是重在口念，那发展后来是重视称名念佛的这种方式，是由北魏的昙鸾乃至到绰大师，到唐朝的善导大师，才慢慢发展成为重视这个所谓称名念佛。 好，善导大师有这个所谓观经四帖书，重慈悲愿力，重善心，就是意思是说，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啊，就比较是你有时间就尽量练啊，有时间尽量练啊，那也认为持戒犯戒都可以往生啊，所以这样子的普遍的救度众生啊，普度众机不择善恶啊，这句话听起来是不错啊。那在前面有看过一些经嘛哈，像净土三经中啊，在无量寿经，佛说无量寿经实际上是唯除忤逆啊十恶的啊，但是在观无量寿佛经的下品下生或是下品的这些众生基本上都是造恶的嘛，所以导师才会说经上也有十恶忤逆可以成佛之说了，就像我们注脚72就佛说观无量寿佛经下品下生什么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足不善，但是他还虽然是这样子的人呢、他在临终的时候还是要御善知识教导他称念佛号发愿往生哦，并不是说我只要我造恶的就可以往生，你还是要做，还是要做了哈、当然这样的做呢跟这个一念佛达到一心不乱这个差距太大了哈、差距太大。好，这个在我们净土心论啊，就我们这本书啊，这个内容上面啊，在97页可以对应97页98页啊，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下啊。好，那也是我们荧幕上面这个内容啊，稍微的看一下啊。啊，就在净土心论当中所说的啊，第一笔资料是《佛法是救世之光》这本书里面的啊，这个差不多是跟我们刚刚给大家看的内容是一样啊。就主要是说明慧远大师他是比较重视的，反而是重于这个《般若三昧经》的这种所谓的常观的方式。他的念佛不是称名，但是慢慢的发展啊，刚刚所提到像谭鸾道绰啊，乃至善导大师，都以这个所谓称佛名为主了哈。所以这个慢慢就会受到重视啊。那在唐朝之后啊，或者是唐朝那时候，就是专门去弘扬这个称名念佛，好，他们这时期也会喝着禅宗哦。那在宋朝、明朝之后呢，哦，就想尽办法去融合这两宗的争论嘛。我们上次也有提到，像莲池大师。他在诠释这个一心不乱，就分别所谓的四一心。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一心不乱那个主题的四一心里面，就是依着念佛先收摄，先用念佛去取代我们的这种所谓的分别心啊，或者杂乱的散乱心。虽然这样念佛还是杂有烦恼，但是慢慢的可以做到所谓的净念相继，最终可以得到所谓的定心现前，这是达到所谓的四一心。那理一心就是去观这个能念所念都是无自性空了哦，这是从讲义的42页到43页的内容哦。好，就用所以莲池大师就去融合哦，去消弭这个所谓净土宗跟禅宗的争论哦。好，刚所提到的我们这一本书的97页啊，就是这边所提到的啊，在这边97页提到这个。主要慧远大师他是比较是重在这个细心念佛，好，所以慧远大师在定中就曾经看到阿弥陀佛，这样子的修行方式是跟般若三昧经比较相近的，所以一样就还是我们刚刚的内容了，就是后来的大师们就慢慢的重视这样的内容。好，那下一次呢，有我们下次看到的时候再一起来复习97页98页。好，接着就发展到所谓的日本，然后日本佛教也是蛮特别的。好，那净土宗呢，中国的净土宗，或者是也有一些学者说实际上那时候或许他不是叫净土宗了，就后代人称他们净土宗，就那时候善导那时候比较，善导大师的那时候应该是比较是所谓的莲社，不见得是净土宗了。但是传到日本的时候就很明确是净土宗了。那净土宗 也不是这边导师啊，哦，一开始并不是像这边所提到的，净土宗传到日本，不是马上就变成所谓的真宗了，哦，它也是由净土宗再发展到真宗。那真宗是这边所说的啊，既然啊，善人恶人都可以往生，那念佛就不用分在家出家，所以干脆呢啊，就索性呢啊，取妻食肉啊，放弃这个啊一般的所谓的修行方式，就是重视戒定慧等圣道啊，专取阿弥陀的本愿。那这个这样的真宗，他们后来就成为所谓的他们后来也有分派嘛，如果你们对日本有一些熟悉啊，哦，他们有分所谓东本院士西本院士嘛，哦，他们都有所谓的佛教大学，哦，大谷大学龙谷大学，哦，都大概就是他们这个本院这个真宗所发展出来的，所以慢慢的发展成什么，由于尊重他力，就是尊重阿弥陀佛的本愿力嘛，所以就进一步的认为只要相信，所以当下呢就会被阿弥陀佛所摄受，哦，那干脆呢平时就不用念佛，哦，也不需要达到一心不乱，只要一相信就可以往生，哦，所以在我们接着看小节，先把这个讲完，哦，这样的主张在中国的净土行者，哦，觉得很稀奇，哦，其实呢只是还是跟着中国所传承的相近，啊，只是越走越远，哦，因为中国比较重视的是称名念佛嘛，因为刚所提到到善导大师这边就是重视称名念佛，那到日本发展到净土的真到真宗这个时候，他们就只要相信就可以往生，哦哦，所以只是越走越远，哦，越走越小，哦，钻牛角的顶端，就是说牛角的最顶的那一部分就是很小的了。那讲到这个真宗啊，实际上我们上次有提过，之前我去那个美国当交换学生嘛，那我们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是跟法国文理学院有做这个交流学生的这个就是交换学生的交流的学院啊，可以交换学生这样子的优惠嘛，或是这样子的方式。那我们去的实际上就是净土日本真宗在美国的学院学校啊，在美国他们发展算好像差不多50年吧，哦，就蛮特别的。就是如果你们去搜寻这个日本真宗啊，在美国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佛堂啊，哦，就跟我们一般的佛堂不一样，他们啊就是阿弥陀佛，那，啊，他坐的椅子就跟一般的教会的椅子一样。所以去那个学校也很特别，哦，那个里面的那个学院啊，就佛教学院，它应该叫它全名叫伯克莱联合神学院，就是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学校是在那个伯克莱大学，是在美国算是很顶尖的啦， UCB 啦，因为有 UCLA 嘛， UC 就是很多什么加州大学啊，哦，什么什么分校，但是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算是有那个居士说要进去那个学校是要双 A 啊，就是 A 两个 A 才可以进去啊，就是那个分数要很高。那我们是在那个学区里面啊，我们去交换的那个学校就是日本真宗的所办的学校啊，那里面不是只有真宗的老师啊，他们也有一些像南传就早期佛教的一些老师，所以他们有些老师也不太认同，就写出说，欸，他们日本真宗的这个弘传的方式跟基督宗教的方式很相近，因为你只要你就是这边老师说嘛，只要信当下就可以受到佛的摄受嘛，这是他们所强调的，所以干脆就平时也不用怎么修行，所以他们的出家人就是他们不叫出家人嘛，就宗教师吧，哦，就是对算宗教师啊，哦，所以我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宗教师，如果是就他们日本的话就是日本的和尚啊，哦，所以他们也是可以结婚的。那这个根源就是这个人叫青鸾啊，哦，那青鸾的历史也是很特别，我们这边就不细说。那比较有趣的是 在美国感恩节是蛮重要的一个节日，那我们去当交换学生，在那个学院的老师啊执事就很关心说我们有没有地方去，而他觉得感恩节那一天如果没有地方去应该是很可怜的啊，所以他就会安排我们去某某老师那边聚餐啊，就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啊。那去那有一个老师，他也是他们真宗的这个宗教师啊，他们也是也喝酒嘛啊，所以他就说诶，这个是我不能喝的，因为他知道我是那个真的出家人啊，他们不是嘛啊。所以他就开玩笑说诶，我们等一下要杀那个火鸡嘛，感恩节就最重要就是杀火鸡，所以他就准备一个素食的啦，他说诶，如果因为我有去嘛，他就准备素食的，他们可以吃的比较健康一点，如果我没有去的话，他们就这个吃的这个真的火鸡这样。那另外等学期就是等交换读书学期结束之后啊，我们的老师就跟我说了一句，我就觉得很特别。他说：“哎，我们要回去了嘛，就跟老师感谢啊，说再见啊，这样子。”啊，他就说：“哎，他最后跟我说一句，我们以后在净土啊，在净土见啊。”我就觉得有趣。当然不是说我没有要往生净土，而是说他们的这种方式跟我们所理解的方式好像有落差吧。就是说，哎，他们平时好像也不强调要持戒啊，哦，要修止啊，修观啊，哦，甚至大乘佛法这些什么布施啊，或者是修忍辱精进，他也不是那么的强调，但是他就只要相信嘛，相信就一定会受到佛的加倍，佛的摄受，所以他就依着这样子的主张，这样子的观念呢，跟我们说，哎，以后我们净土见，那我就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可能，我不知道了，不过对他们而言是如此的。所以这样的发展下来，他们就有一本在青鸾的徒弟啊，就写了一本叫《探义抄》了啊，就是来说明这个净土法门的很殊胜的地方，叫《探义抄》。它里面所诠释的主张是，阿弥陀佛想要帮助的人是谁？实际上是恶人，所以他提出什么？恶人是正机啊，就是我们这边说的。阿弥陀佛所救度的对象反而是恶人，这个就是变成他们真宗发展到这个阶段算是很特别。那在导师的著作上也有提到这个青鸾这个关键人物。那在明治维新之后，其他的宗派青鸾之前，青鸾代表是净土宗再分出来，因为他后来已经还俗嘛，又结婚，当然有可能有政治的因素。他的师父是法兰大师啊，他是净土宗的啊。那青鸾还俗之后，又娶妻之后，他还是有很多的学生跟着他，所以他就发展所谓的真宗。那我们刚说明治维新之后，其他的宗派就学习这个真宗，所以等于律宗啊，其他的宗啊，等于说到现在你去日本，好像我们之前。好像有一年啊，民国97年好像毕业旅行吧，也是去日本，然后我们就去那个真言宗下面的寺院啊住，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住寺院嘛，也算是一种体验啦啊。在其他的游客或者其他的日本人也时常去寺院住啊，那去寺院住的时候，出来接待我们的是那个寺院的老婆啊，住持的老婆出来接待我们，所以他们就是变成是这样的啊。那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他带来的所谓的神社的思想，那也将他们这个所谓的这种佛教的一些思想也有影响到台湾了啊。所以台湾复兴之后啊，光复之后呢，在可能是导师的著作上应该是民国42年还是41年，在白胜长老就这个净心长老这个系统，那重新再恢复这个传戒的这个仪式啊，重新才恢复这个所谓的正式的，就是受戒的仪式，三坛大戒，在民国41年还是42年啊。现在那时期还在的，就是帮我们福岩大殿写这个寄送的这个广元长老，他还在啦。那因为净心长老已经圆寂了嘛，那基本上一些早期的长老都圆寂， 那导师是在大陆受戒的，他们是属于这个大陆过来的。可是在台湾是在就是那一个时期啊，应该是民国42年啊，在大仙寺啊，大仙寺重新之后再办了一次传戒，是蛮重要的。那相对于大陆，因为他们是受到这个文革嘛，所以他们是我印象中1980年1980年还是1981年才重新恢复。你看差了快将近40年了。1942、1953，哎，30几年才重新恢复这个所谓的这个传戒的仪式。那这时期，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这时期，从那个二战抗战胜利之后，就我们说假设跟台湾同样好了，1953年到1980、81年，这期间，他们到底有没有出家法师啊？没有，这我不知道。反正他们说法就是从1981年还是1980年才重新恢复这个传戒的这个规矩。好，讲的太多这个题外了。这去那一次，那虽然时间不就是那当教完学生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啦，不过让我感觉到很不一样的这个宗教体验啊，他们的一些观念啊，还有一些说法都很不一样啊。这是一个蛮值得去回味的，或者去了知的啦。这个有些时候这个、遇到事情才会知道，有些时候好像就觉得如果你在同一个环境中，你不会知道像佛法有那么多种诠释啊。那修行的方式也是很多元哦。所以当我们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不要分别太多，应该是找到比较符合经跟论的说法，我们去实践看看啊。所以导师比较多数是依的经论，而不是依的古大德的诠释啊。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啊。就要解说要义的第一点，就是解释这个本愿力啊。那本愿力的诠释呢，刚刚已经提到，在汉传佛教，他就慢慢重视到所谓的称名念佛；传到日本的真宗，就只强调本愿，相信本愿就可以往生净土。这对我们而言也是很特别的。那这样的思想在台北，应该是在象山呐、啊，那边有道场，也是弘扬这个所谓的本愿念佛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